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所有的人要彩排，怎么彩排呢？大家拿着这个材料，你打算怎么讲，他打算怎么讲，我先讲，然后还是他后讲等等，然后就这些事儿啊，要忙过整个的周六。表面上看我们就是五天的工作日，但是一周实际上工作六天，而拿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向上的表演和演戏上。那甩锅这事儿吧，它就有一个固定的属性，叫做 A 先说的 B 有问题，然后 B 就落在下风了。因为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解释，在大老板们和其他的领导们听来，你都像是在狡辩。就当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层时啊，如果我担心所有的中层往我身上泼脏水和往我身上这个把我的功劳抢走，那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就是我把我自己发现了任何问题或者有功劳时然后向上反馈的时间缩到最短。好的中层呢，本质上是一个从战略到执行任务的转化器，它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并不能是简简单单的翻译啊，除了翻译之外，它还要做出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汇总和判断。
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伪中层。我们其实在节目里经常聊到中层这个话题，因为中层大家感觉就很像夹心饼干，又要向上去管理又要向下做管理，所以是挺难做的一个岗位。然后我们也觉得中层是一个组织管理的中坚力量，有一个数据说企业的中层决定了它 80% 的管理效率，所以中层管理者呢就有点像企业的腰，只有腰挺直了头才能灵活。而且呢，中层管理者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人才流失，就是如果你的企业员工有大量的流失，一定是中层管理有一些问题，因为 70% 的优秀的员工的离职都是被平庸的中层折磨走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识别伪中层，以及识别出来之后呢，企业高管同级别的中层以及基层的员工，大家分别应该如何去应对。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在这个问题上也很有发言权，他就是于东奇。他曾经是三节课早期的创始合伙人，那过去的七年时间他一直在创业啊，做过一线，做过中层，也做过创业公司的高管，在职场的这些各种阶段都待过，所以他对于伪中层这个话题也是很有感想。先请东奇介绍一下自己的职业经历吧。
哎，大家好，感谢 Zara 的介绍。我自己呢本身到目前为止工作12年的时间，一直都是做互联网人，最早是做产品经理出身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从一线干起，后来自己干到了中层，然后后来自己创业，作为一个创始人，然后干到了高层。在后面呢，就是我的整个创业项目和我的合伙人们又被大厂并购，到今天就变成了大厂的高层。所以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啊，自己呢既被伪中层坑过，在自己的下面也遇到过伪中层。所以就是关于伪中层的这个问题比较有感触，确确实实就是咱们国家绝大多数企业的现状是中层缺失。好的高层好找，好的一线也好找，但是好的中层很难找。
你能不能先分享一下你对伪中层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其实中层在企业中间特别的重要啊，因为你看我们说高层处理的是战略问题，基层处理的是执行问题，但是战略和执行中间是有一个巨大的脱节的。怎么将一个很宏观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在5年之后要做到行业第一，这个是高层会下达的指令，但是呢高层的这个指令就你可想而知，我们面对一个一线的运营和一线的 HR 时，他听到高层这个指令是懵逼的。所以好的中层呢本质上是一个从战略到执行任务的转化器，它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并不能是简简单单的翻译啊，真正一个好的中层呢除了翻译之外，它还要做出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汇总和判断。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今年要做增长，然后那好，我们有一个3年之后要做到规模第一的目标，这个可能是企业的战略，企业把这个战略呢拍给了中层之后，那么好，我们的这个增长到底有多大的比例通过投放完成，多大的比例通过激活老客的留存完成，要不要做私域等等，这些判断其实需要中层管理者带领着团队共同完成。他把团队的这个动作完成拆解之后呢，获取到必要的信息，再向上反馈到战略，然后与战略完成上下之间的交互。但是实际上来说呢，做到这样的中层是挺难的。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个中层啊，其实你不能把它叫做翻译器，它其实变成一个传话筒， 这个传话筒是什么呢？我们都遇到过一种典型的这个现象啊，就比如说老板说，哎，我们这个三年之后要做到市场第一，那好，今年我们要增长100%，然后于是呢，中层领到了这个任务，然后说，就是我这个部门，我承担着30%的这个增量，那好，我要30%稍微加一个码，加成40%，然后把这个40%拍到下面，下面的团队你们各自交活，然后这人说我交10%，我交8%，好，然后中层把团队的这个拆解一汇总，往上一报，中层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就这样的中层呢，他其实没能做出判断，然后他自己只起到了一个从上面的这个意见，然后往下传话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种是传话筒型的伪中层，他可能只是机械的把他的老板的指令拆解和比较机械的传递给下面同学，但是并没有加进去自己的一些战略的思考，是吧？
是的，他其实没有把战略真正拆解完执行步骤，为下面的团队指明方向。
那你觉得除了这种传话筒类的，还有哪些其他类型的伪中层呢？
还有典型的另外一种，就是欺上瞒下型的伪中层嘛，相当于就是团队不管到底是不是团队的这个功劳，还是其他团队的功劳，反正功劳都是我的，然后都属于他，他自己谋求升职加薪，然后上面呢遇到了问题，顶下面的人出去，然后下面的人来背锅，这个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伪中层。
那你提的这种欺上瞒下型的，你在之前的职业经历里有遇到过什么例子吗？
其中有一个公司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印象就很深刻，然后那个公司主要的向上汇报的那个场合本身是周会，然后后来呢有一天我们新来了一个 VP， 是一个外企出来的，然后一个很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他就说我们这个周会不能像原先那样开，他说总监的这个周会啊，然后要拉我们一起，同时有总监在，同时有我们这些一线的这个经理人员在，然后同时有这个 VP 在，然后我们这个一线直接向 VP 汇报。我们一看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管理动作，但没有想到对我们来说悲剧就产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 VP 定的那个周会的时间是每周一的上午，然后结果你想每周一的上午然后要开周会，那你怎么着周会汇报的材料数据你在周末都得准备完嘛。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各自做完，就是大家的那个口径不一致，然后可能有些问题有些争吵暴露在了 VP 的面前，就会很难看。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当时的工作节奏啊，是从周五开始准备数据，但周五准备完了所有的数据之后，所有的人要彩排。怎么彩排呢？大家拿着这个材料，就是你打算怎么讲，他打算怎么讲，我先讲然后还是他后讲等等，我们提前把它彩排好，然后彩排好之后，然后大家到了这个周末再补一下包含了周五当天的数据，然后就这些事儿啊，要忙过整个的周六，到了周一早上的时候呢，才在彩排之后的这个结果的基础之上，然后向那个大领导做一个汇报。然后当时啊就觉得就这个事儿做的好累，然后因为表面上看我们就是五天的工作日，但是每一周呢纯为了汇报要花掉周五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和几乎周六一整天的时间，然后一周实际上工作六天，而拿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向上的表演和演戏上。而且呢，哪怕这个周会结束了，我们的这个表演还没有结束，每一次呢和这个 VP 开完会之后，哎，我们所有的人马上开始一个就是关于 VP 刚才讲了什么的复盘。那个复盘会的现场也很有意思啊，然后大家就像我们在高考时做阅读理解一样，然后那个 VP 好比是鲁迅，然后鲁迅讲了这个内容，然后又讲了那个内容，然后于是呢我们所有人开始阅读理解，然后这个人说哎，我听 VP 说了，说 A 项目很重要，然后 VP 一定希望像 A 项目这样做，结果呢另外一个人就是说，哎，你理解错了，咱们的这个 VP 是从某一个外企出来的，然后那个外企的人然后说 A 项目是不是 A 的意思，它是 B 的意思，所以你要按照 B 来理解。这个东西会干完我们整个周一的下午，然后周一的下午呢把这个阅读理解做完，哎，大家转变成本周的 to do， 也就是下周周会时再要交的这个内容，然后周二到周四干活，周而复始。所以实际上啊，每周花在汇报和彩排上的工作时间占掉了相当大比例的工作时间。
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卷吧，就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种内部的汇报总结和这个向上管理揣测老板的心思上，但是没有实际做对业务产生价值的事情。就是你觉得是不是有很多中层是靠自己的这种汇报和讨好上级的能力升上去的，但他们实际上的业务能力是不够强的呢？
是的，因为这中层能力要求其实很高，然后你说要战略理解力，啥是战略理解力嘛？说白了，老板拆出来的这个战略，你得知道这个战略中间到底向你提出来什么样的要求，你得有同样的能力能把这个战略也拆一份出来。它就像是我们一看这个乒乓球的奥运会比赛，最好的解说员要么你是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要么你自己也是世界冠军嘛。再往下拆解，它的管理幅度又是远比一般的基层管理者要大的。可能比如说 正常到了一个这个经理级，你是运营，你只管运营，你是投放的，只管投放。但一旦你变成了一个总监呢，可能你下面会涉及到好几个不同的岗位，你需要掌握的就一线的这个业务信息宽度一下子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又拿不到业务结果，你又希望自己能够生存，那怎么办呢？当然是做好汇报了。汇报比起真拿业务结果，从投入的性价比上来讲简单太多了。如果你发现这人业务能力也牛逼，汇报也牛逼，那这个人是个好领导，很值得跟随。
对，等会儿我们也会聊到，就是作为大领导怎么能识别出这种汇报型的伪中层，然后应该怎么应对。就刚才我们聊到了有传话筒型的，欺上瞒下型的，然后我还见过那种老黄牛型的，就是自己特别辛苦，因为不会授权，就可能因为他可能是作为一个特别优秀的执行者被提拔上来的，然后优秀的执行者一般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想证明自己很厉害，那他做了中层之后呢，就还保留着这个习惯，所以凡事都想自己去做，然后亲自下场，但是下面的同学得不到锻炼和机会，然后同时又搞得自己也很累，然后团队又没有这种成就感。这种你也有遇到过吗？
是的，通常情况下我们说这种汇报见长的伪中层呢，一般情况下它来自于他的业务能力不足以支撑他作为中层，然后像 Zara 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呢，他其实是他的管理能力，然后他有可能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同时都出现了问题，不足以支撑他作为一个中层管理者。因为到了中层，就你那个管理宽幅可能有些时候是要上百人的，然后好多时候啊，一线的老黄牛们呢，他们常见的这个做法叫做说，就反正就是我自己是个业务专家，所有的活我都干过，你就听我的，我手把手的告诉你怎么干，你就把这个东西干完就行了。我自己啊，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最崩溃的技术线出身的一个就完全不会管理的那个中层，他也很兢兢业业。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就产品经理经常跟我们反馈说，哎，涉及到就这个就是中层的他的那个技术项目总延迟。然后呢，我们就找到这个中层，然后就说，那你这是不是缺人呀？然后你要缺人的话，我给你加点人。然后你要是这个就实在是这个缺资源的话，我想办法给你加点资源，或者把你那个不重要的项目给你调走。然后这位中层的说，哎，我这不缺人。然后你看我这个团队现在十几个人呢，完全足够了，所有的活都能干完。然后我们一听说，哦，那好，那你觉得不缺人，我就不给你加人了。然后结果呢，过了下一周，产品经理还找到我们说，哎呀，就他这个活怎么都是这么慢。后来呢，我们就找了一下他下面的那十个人，然后我们发现，哎，那十个人每天无所事事，都在那里闲着。然后为什么会闲着呢？这位中层说，哎，我发现就是我交所有的活给他们呀，我跟他讲明白就要花好久，然后他干完之后呢，他的那个代码吧，还和我写的不是一个意思。然后我与其教会他们，我还不如就自己干了。然后结果最后呢，就是你给他加了十几个人，但这十几个人每天没有活干，所有的代码还是一个人写。然后我们后来就很痛苦，就因为就这人吧，你把他作为一个就是正常的这个工程师，他是个产能很高兢兢业业的工程师，就把你往上拔一步，让你做一个这个管理者吧，他反而是一个失败的管理者，但是他又上去了，然后你再让他下来呢，他就有可能离职，他觉得公司不认可他，最后就很痛苦。就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职场中间也很多见。
对，那你觉得我们怎么能识别出这些伪中层呢？就刚才我们讲了一些这批人的特点，那他们有什么样的就是工作中有什么样的现象可以让我们识别出这些伪中层？
其实当我们看任何一个这个中层，我们对他的能力要求时呢，他基本上是三层能力。第一层我们向上的，我们把它叫做战略理解能力。业务线的中层和技术线的中层还不太一样，比如你真是一个技术线的中层，就是你的核心的这个职责叫做带领团队支撑好产品和运营提过来的产品需求嘛。那这个时候呢，对他的战略理解能力的要求就会差一点。但是如果你是在产品运营销售线，这个中层能保证自己向上链接的能力，他不能一心指盯着事儿，指盯着说我这个转化率怎么提升，然后我下一个投放渠道怎样优化，他关于商业他起码得有基本的好奇心和常识。然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像这个我们在这个面试和决定提拔管理者时呢，我们常常就是会给管理者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叫做你再往上走你可以做专业岗嘛，然后现在你是这个 P5， 然后就是你可以变成 P6 P7， 因为好多这个大厂然后 P 的这个序列上限也是很高的，到11到12都有可能。然后另外一个序列呢是你开始走管理序列，那好，你变成经理，然后变成高级经理，然后再变成总监等等等等。绝大多数人呢，就是如果你这么问他，他都想走管理序列，他觉得做管理者是更有面子的。 但实际上呢，我们还要追究这个人的性格呀、兴趣啊、他对商业到底好奇不好奇啊等等，要有基本的判断。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当我自己决定要不要提拔一个人做管理者时，然后我会关注他最近最感兴趣的话题。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啊，他就截然不同的，然后就分成了两个流派。比如说有人就是说，我发现我们在线上，然后用户还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哎，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解决掉，我们的这个转化率和增长可以提升多少？然后你发现他的那个关注是在往更小、更细、更专、更深的地方走的。这样的人啊，你让他变成管理者，其实就毁了他。然后另外的一种人呢，他就不太一样，然后他就会开始说，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原先某些大的策略选择有问题。你看我最近看了某些文章，然后这个文章是讲商业，这个文章是讲战略的。他说另外的一个知名企业这样做，我们是怎样做。然后你知道这样的人在他做成中层管理者时，起码他此刻对战略是有兴趣的，他有兴趣有关注，持久的投入时间，那么他的战略领悟力才有可能真正的形成。然后兴趣其实决定了这个人做中层时到底是否能够跨越战略理解力和战略领悟力的这个门槛，这个是第一个门槛。然后第二个门槛呢，就是我们还要看就这个人他自己的这个业务是否专精。然后因为绝大多数啊，我们看这个管理者呢，就实际上真正纯靠做管理能让团队服众的人还是少的。比如说你说你要想管技术团队，那技术团队服的是谁啊？他服的不是一个好的技术管理者，首先他服大神，他觉得你是这个算法领域顶尖的科学家，然后那好，我跟你干，然后你的专业能够镇得住他，他觉得跟着你专业能够有成长，他才会跟随你。做运营也一样，然后你像我有好多的这个运营管理者，你发现业务能力比较差的，做了管理之后，他的整个团队的业务能力都差，他的业务能力够强，他自己才能抬高团队的专业上限，真正好的人才会跟随他。所以专业能力呢，是区分就是一个中层能不能做好中层管理者的第二道线。然后第三个线呢，其实是这个中层的管理能力，首先是一个意识的问题。然后最近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那个 case，就是我爱人也在创业啊，然后他也会就是接触他的那个行业的好多的这个创业者，然后他就发现呢，他们的这个行业本身是服务业，有好多的创业者呢就特别的累，会累到什么程度啊？你发现就是他每天，然后和我爱人聊天，然后从晚上11点开始聊一个话题，连打电话再发语音，最后再打字，然后聊到凌晨一两点，哎，最后意犹未尽，觉得这个问题还没聊透，然后还睡。然后有些时候我就很好奇，我就问说你和就那个创业公司的那个老板，他下面也管着几十人的团队呢，你们俩在聊什么话题啊？我一看说哎，这就是一个他们的场地应该怎样制定保洁管理，就是场地保洁 SOP 的话题。我说这事儿你们作为老板为什么要自己干呀？你团队里面那么多人呢，就一个搞卫生，你直接看结果不好吗？就发现说绝大多数的人啊，做到就是十几人团队的这个管理者是他自己都很难放手。我们就想就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它背后好像有一个模式，因为很多人呢，在一开始做管理者时，他能当上管理者，肯定因为他的业务能力更强嘛。他上去了之后呢，那好，最简单、最快速的就是团队你们都按我说的干，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他头脑当中他有一个模板啊，他说你要完成这个，你得按照 A、B、C、D、E 五个动作来。他直接给团队下达了指令，控制到团队的动作。他这么一控制，然后他就更担忧了，因为他觉得说，我跟团队说了你要按照 C、D、E 干，团队真的这么干吗？所以他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去监控团队，所以最后呢，你发现他的这个管理习惯就叫做严格的控制所有的动作，但其实最后会发生几个问题。第一个情况是他自己会越来越累，他整个人会变成团队的瓶颈。第二个呢，就是团队的所有人会越来越失去主动性，大家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最后主动性会流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团队的所有同学啊，他也会失去成就感，所以在他的团队里面呢，越优秀的人走得越早，然后越早会离开他，最后只有那些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安稳工作，不要承担责任的小白兔才会留下来。
对，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些伪中层的特点，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聊一聊，如果团队里有这种伪中层的话，作为个体我们如何应对，然后这里可能分几种可能性。如果你是个大老板，你发现你的下面有伪中层，你应该怎么办？以及如果你是一个中层，你发现你的同级配合的部门里有伪中层，你应该怎么办？还有就是如果你是个一线员工，你发现你的老板是伪中层，该怎么办？然后我们可以分别聊一下。
那我就先从老板遇到了这个伪中层怎么办。其实啊，它分两个阶段。然后第一个阶段呢，假设你真的就你能够识别出来这个人是伪中层，就说白了，最好就不要让他当中层，然后该把他干掉干掉，然后该把他这个转到闲职转到闲职。 但是呢，所有的老板呢，最难就难在你应该怎样去发现这个人是伪中层。在这里啊，也是我观察的，就是很多老板的这个行为，然后其实他们没有把时间花在自己最应该花时间的那个地方上。我最近呢，就是认识了一个这个很牛逼的创业者，做了一个这个消费品的品类。这个时候，他就从上到下要求整个公司的所有人啊，都在做一个动作，叫做说所有的人先做推销员，每天你拿一半的时间出来，你自己推销，自己卖货。这个老板自己也会要求自己这样卖货，他从一天都不能成交，到一天他能卖出去几十件上百件的货。然后这事儿当他自己这样做的时候，他下面团队的所有人都会做。这件事呢，就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副产品，比如说他原先他这个产品的设计师是一个伪中层，设计出来的产品其实不咋地，纯靠向上汇报。但是呢，在这个老板看来，那我知道消费者对这个产品设计的反馈啊，然后他自己其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获取最后来自终端的消费者反馈的信息。这个信息其实是任何一个企业最终的经营结果。当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下面所有人，你说你的客服好不好？然后那好，消费者会找他反馈，说我打你这个客服电话老没人接通，然后客服老是敷衍，他自然就知道这个中层干的不好。然后设计师好不好，然后生产制造好不好，物流好不好，他全都能知道。然后所以呢，就是对于一个这个高层管理者呀，你会发现你花多少时间了解来自于市场终端的你的这个经营结果的信息，是可以帮助你识别出就这个中层到底有没有夸大他的这个成绩，掩盖他的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是就老板们以不变应万变，然后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搜索微信公众号飞书，回复听友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五位听众送上于东奇推荐的亚马逊逆向工作法一书。
其实接触到终端客户或者用户的反馈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你在内部的各种从中层汇报上来的信息很有可能是经过层层加工和汇总之后，不一定能反映出在终端消费者那儿真实的情况，那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大老板亲自走到一线，走到这个消费者中间，然后去倾听用户的声音。
是的，确实就是我观察到什么样的这个企业伪中层生存不下去，一定是大老板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获取终端消费者信息的企业。然后有两个很有趣的这个小故事啊，你像那个亚马逊的老板贝佐斯，一度是世界首富嘛，但是呢，就是他自己有一个习惯啊，他在各种各样的公开演讲中间都会公布自己的邮箱，把自己的邮箱放得到处都是。这又带来一个副产品，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呢，一旦遇到了在亚马逊服务中间不满意的问题，马上给贝佐斯发一个邮件。你看贝佐斯也花了大量的时间，然后贝佐斯呢就会把这个邮件转给相关的负责人，并且在那个邮件上就是只写一个问号，就说这个用户骂我们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亚马逊的老板作为世界首富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我还知道呢，就是另外一个这个公司的老板，然后他自己他会在数据上花大量的时间，因为数据是消费者最终就是集中表现出来的那个行为的那个表现嘛。然后我们说好多的这个管理者啊，比如说你要是做运营的，然后我一直很认有一种运营管理者啊，他每天早上来了之后先看半个小时的数据，然后昨天到底发生了啥，有什么变化，然后动作和这个数据的变化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然后这种人呢，就是他做这个经理，高级经理和做到总监，基本上他自己都不太容易被蒙蔽。但是呢，我认识一个很不错的创业者，他自己做到了大老板，下面管理着几千人的公司，他每天还在这么干，然后每天不接受二手数据，然后报表系统交给数据分析的同学帮我实现把那个报表设计出来，但每天的数据我一定要亲自自己看。那这个时候就你再看所有他下面那个总监，你要想把黑的说成白的，然后不好的结果说成好的，那难度太大了，你要与所有的这些外部的行为自洽，这个东西是不太现实的。
对，其实我们说好的决策的前提是有最高质量的信息，那高质量的信息应该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应该是一手的而不是二手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在飞书的产品设计上，我们也有很多功能能够帮助大老板去获取这样高质量的信息。比如说绩效评估，传统的绩效评估就是上级给下属拍一个绩效，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伪中层出现的话，只需要讨好老板，他就能得到一个好的绩效，他就能一直做一个伪中层。但是如果在这个360环评的一个模式下，他所有的下属，他的评级，其他系统的部门 等等都需要给他打绩效，那这个时候他的老板得到的信息是更客观和全面的，这个也有助于大老板去识别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伪中层，他是一定能通过某种形式在这个360评估里面体现出来的。然后另外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看数据，比如说怎么能看到终端的这个业务和消费者反馈的数据，以前可能还需要下面的人层层用 Excel 表去汇总，然后最后再加工等等。然后其实飞书的很多客户会直接用多维表格的仪表盘去搭一个这种业务的管理驾驶舱，它就能够把各种业务的数据用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看就知道哪个区域现在情况是什么样的，而且它是没有经过加工和手动的汇总，它就是一线的数据实时的传递上来，而且它也是最永远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干掉伪中层最重要就是要打破这个信息的壁垒，然后工具在其中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是的，然后因为阻碍绝大多数的这个老板啊去获取一手信息的呢，其实是获取那个信息的成本太高。然后如果这些信息让老板们能够有更结构化更低成本获取的渠道，那其实就是对老板来讲更容易获取信息了，那么伪中层本身也会更难生存。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接触消费者，那还有另一种就是接触企业内部的一线员工，就是因为很多老板可能只习惯跟自己的简易沟通，但这样他们的信息来源是比较有限的，那是不是跟自己的简二甚至简三简四一直穿透到一线的员工也需要有一些定期的沟通机制？
是的，因为就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企业内部会有一个信息茧房，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信息茧房存在啊？是因为你甭管是中层还是高层，其实每一个人的利益啊都和企业的利益不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的状态就是他们把这个老板包在中间，让老板以为就自己做的那个每一件事儿，然后就这个中层然后和这个高层做的每一件事儿，然后都和企业的利益始终一致。一个管理者最底线的是你至少要穿透一层有定期的沟通机制，比如你下面管着好多的总监，那好，总监下面的高经那一层，然后每月或者每季度，然后有一次让他能够吐槽和表达意见的机会。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比如说有些老板你在开放个这个公司内部的论坛，让员工的声音能够上来，然后那个论坛一定要是匿名的，然后一旦变成了实名的，那不好意思，就我举报我的领导是有风险的，然后我跟大老板说说我这个领导然后怎么怎么地了，领导可能转头就把我干掉了，我就活不到第二天了，这个不行。甚至于大老板时不时的直接转个场，是不是有人又在这个楼下抽烟。然后就是好多时候呢，其实你看一个部门的管理状态好还是不好，你只要自己就是让员工不被发现的前提下能够出现在他的工位，你就一眼都能够看得出来。比如说业务部门，然后你到了他的工位，那热热闹闹像菜市场一样的业务部门，肯定他的这个状态比不像菜市场的就要好很多嘛。比如说你看那个研发，你就发现说哎，所有人在那噼里啪啦打字的，然后比没有键盘声安静的，没有键盘声安静的，那可能人家本来是在就看文献然后和那个刷剧呢，他的状态就要好很多嘛。所以一个部门本身他的工作状态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的直观，只要你乐意看，然后能够通过任何一种方式看到它，好的中层和不好的中层是能一目了然的识别出来的。
对，我觉得这个的前提是一线的员工也愿意去打开，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也不敢说这些东西，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给大家安全感的这个机制，大家才能充分的表达。那接着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职场里各个阶段的人怎么去应对伪中层。那假设说我自己就是一个中层，然后发现那个平级的部门或者协同部门里有这个伪中层，你觉得应该怎么应对？
如果遇到平级部门有伪中层啊，它存在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假设你和他也没啥合作，那个人也坑不到你，那其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要懒得管你就别管了。但是最麻烦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你的项目推进你拿结果，你需要借助他的资源，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就这人凡事都给你糊弄，然后调不动资源。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更可怕，不止调不动资源，哎，最后你的业务结果好了出来功劳的时候，他还跟别人说是他的功劳，把这个功劳都会抢走。那遇到这样的伪中层啊，就说白了你该收拾他是一定要收拾的。我自己呢也曾经在自己作为中层时然后遇到过就这样的很难合作的伪中层。那我基本上有几个步骤啊，然后第一个步骤呢我叫做与对方合作时丑话说在前面。你看所有的伪中层他自己他一定欺上瞒下，然后给他的老板造了一个信息茧房。当他造出这个信息茧房时他是很怕的，然后所以呢如果我要敢找老板告他的状，然后他自己瞬间就怕了。但你要记着这个东西是核武器， 然后有可能你找老板告他的状之后，他开始疯狂的反扑，最后你的事儿还是干不成。所以呢，一般我会丑话说在前面，在什么情况下我一定会找你的老板。然后甚至于我在找他的老板之前，我会把说，哎，现在我要找我的老板，让我的老板去找你的老板了。然后通常情况下，就当他看到我做这个动作时，他就会变得很听话了。你不要真的找，你要真的找他可能会反扑，但你告诉他你一定会找，然后你的这个威慑手段呢，就能让他在此刻先支持你当下的这个工作。但是更可怕的一个情况呢，是最后就这个活干完了，你发现结果不错，然后他也看到了结果不错，他出来抢功。遇到这种情况啊，然后没办法，就是伪中层们呢特别擅长于栽赃泼脏水，然后特别会抢功，就这个是汇报见长的人必备的这个伎俩。然后呢，就当时我在汇报最卷的那家公司的时候啊，就当时很有趣，就因为你要这个所有的人一旦遇到了问题，互相之间是要甩锅的。那甩锅这事儿吧，它就有一个固定的属性，叫做 A 先说的 B 有问题，然后 B 就落在下风了。因为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解释，在大老板们和其他的领导们听来，你都像是在狡辩。所以呢，一旦就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哎，本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人要被问责了，那好，第一个汇报的人就占据了巨大的先发优势。同样，本周有功劳了，你要往自己的身上揽，那好，第一个汇报的人也占据了巨大的先发优势。所以你知道，我们会在每一次的这个周会啊，然后在前一次周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下一次周会的发言顺序唇枪舌剑，然后争取自己能够先发言。就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地狱一样的日子，实在是太卷了。然后，但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自己经历过之后，它也提示了我，就当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层时啊，如果我担心所有的中层往我身上泼脏水，和往我身上这个把我的功劳抢走，那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就是我把我自己发现了任何问题或者有功劳时，然后向上反馈的时间缩到最短，然后谁先说谁占据优势嘛。然后出现了问题，你先说是我的问题，那就好像我在辩解，但如果我先把这个问题反馈上去了，你是不是脏水就不能泼到我的身上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叫做我自己就好比是一个最好的新闻媒体，从一个甭管是功劳还是问题的事件发生，到我把它反馈给我的领导，我让这件事情尽可能做到零延迟。而且最后啊，大领导其实还挺喜欢我的，因为大领导就心想说，哇塞，就只有我把这个就公司真正什么东西好了什么东西不好了都第一时间的信息给到他。
但你觉得你就是作为一个中层，你怎么能优雅的让自己的功劳被上级看到，但又不显得自己在邀功呢？
这其实有一个小的技巧啊，就是我自己接触过的绝大多数的管理者，他其实不希望你替他做判断，比如这事儿，然后是你的功劳还是别人的功劳，然后你不可能拍着胸脯说老板这事儿我干了，这事儿就是我的功劳，就这个就显得你这事干得特别的 low。 那应该怎么办呢？就老板希望自己能够做出判断，老板做出判断是需要信息，所以呢，通常比如说如果你要表功时，你记得，然后你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表功。第一，这事儿得是功，然后他首先有一个客观的业务结果。假设啊，你现在做了一个这个转化率提升的项目，真把转化率提升了，然后你不能说哎，老板，我们转化率提了 10%， 全是我干的，年底给我升职加薪，老板觉得你这个人是耍流氓。你可以这么说，说老板，你看我们这个转化率啊，现在提升了 10%， 这个成绩到底就是高还是不高呢？然后老板需要有一个评判标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之后再追加一句，说老板，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转化率提了 10%， 然后过去啊，我们这个转化率已经就在25%的这个关口，然后卡了差不多3个季度的时间了。但这回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然后你再把这个办法的逻辑一讲，然后讲清楚说你是怎么发现的，然后发现之后你是怎样做的，在什么时候看到了数据效果。你注意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说任何一件事儿，但是呢，就是你按照三段式做了一个陈述，什么数据发生了变化，这是客观结果，然后这个数据和谁比，然后比别人干得好，这才是你的牛逼，是你的功劳。这三个只要同时呈现，老板自然会完成一个归因，他就会说，哎，小鱼你干得漂亮，然后这事儿就是你的功劳。所以他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给老板充足的信息，让老板自己形成判断的过程，而不要替老板做出那个功劳属于你的判断。
嗯，所以其实是体现出自己对业务的思考和洞察，然后老板自然就会 get 到，啊，这个是你做出来的一个成绩，
给他展示过程，然后让他看到你的前因后果。然后当你是说的最多和说的最早的那个人的时候，老板自然就会留下一个印象，这事儿肯定就是你干的。
嗯，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很多听众可能是一线的员工，然后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老板是伪中层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
当你发现你的老板是伪中层的时候啊，首先你要记得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坏事儿。如果他真的就是他汇报很强，其实你能够自己独当一面打下业务结果，然后通过他去放大这个业务结果的机会就出现了。但是呢，伪中层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实现了业务结果，他不一定会向大老板表示说这个业务结果是你的功劳，就这个利益不一定能够分到你的那个头上。所以呢，你要记住一件事儿，一定要让这个伪中层觉得你是他的自己人，然后你要完全站在他的那一侧，站在为他解决问题。如果最后你还真的能解决问题，他又觉得你是自己人，那么他拿到的所有好处呢，在无伤他自己利益时，他一定会分给你一份。这个是与伪中层共处的一种状态。但是伪中层不止这一种啊，有些伪中层真的就是欺上瞒下，然后自己先肥了自己的口袋，然后就是不管这个团队的死活。有些伪中层呢，甚至搞定资源的能力和团队管理的能力也很差。如果遇到这种伪中层，那你就要想办法尽可能的能够干掉他，然后不要让他真正祸害到你，然后能跑的时候要跑，然后如果实在跑不掉怎么办呢？就你要记得，所有的伪中层最后一定是汇报大于业务实际的，所以只要你能够破掉他的汇报的信息壁垒，让其他的信息能够上去，那自然这个问题就都能解决。反正我自己，我曾经遇到过解决伪中层解决的很好的人，邀请用户过来，让用户和大老板聊一聊，然后我带大老板出去开车转一转。我们都看过一个这个电视剧叫做《康熙微服私访记》，然后所有的这个贪官最怕什么呀，就康熙直接来嘛，和老百姓聊天，然后直接上访案子，然后这个贪官立刻就吓掉了。你再看到铁齿铜牙纪晓岚一样的套路，和珅最怕啥呀，然后纪晓岚把这个就乾隆皇帝拉到那个有问题的地方。你只需要让真实的信息开始在大老板的面前出现，那么好多大老板啊，他自己就会反应过来说，哎，这个中层原先向我汇报的东西不一样，那个中层的信息茧房就已经被你刺开了一个豁口。然后就是与此同时呢，如果你还想再干啊，然后你可以联合好多的就是你周围的这个其他的人，比如说时不时找一下大老板呀，然后向 HR 反馈一下问题啊，等等等等。就绝大多数的现在的这个公司啊，只要它不是特别的落伍，多少都有一些能够向上反馈问题的渠道，把这个渠道利用起来。但是就最好的还是不要落到这种伪中层的魔爪，能躲着走躲着走，然后就不要为这个无意义的事情花掉太多的时间。
你刚才说的这种破掉信息茧房的方式，它的前提是不是要跟自己的加二，就是大老板建立一些比较好的关系？就是你觉得在组织里这种越级沟通是一个应该要鼓励的方式吗？因为我感觉在一些偏传统的组织架构里，大家就不太倡导这种跨级沟通的现象。
其实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不要主动的去找加二沟通啊，然后你需要识别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有可能到那个加二他也是个伪中层，然后这个就好比说，就是你像这个周知府，然后反馈说县令有问题，后来发现县令是周知府的小舅子，那你说不弄死你弄死谁嘛？就这个也是个挺常见的现象。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呢，在处理这个伪中层的时候，我就曾经遇到过。然后当时我也还比较年轻，比较稚嫩啊，然后那个时候就被一个伪中层欺负的不要不要的。当时呢，就是我和他，然后有一个那个会，然后要谈项目，结果我的这个级别，然后不如他那个级别嘛。我当时我本来想要说，哎，咱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个解决方案？有这个解决方案，你们的部门的利益和我的部门的利益呢，都能得到保障。结果呢，就那人直接把我骂出去，说你算哪根葱？你才什么级别？然后在这个会场上有什么说话的资格？然后后来呢，我就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我也有他的大老板的微信，于是向他那个大老板描述了一下这个现状。然后他那个大老板就是没跟我说话，然后就跟我说，好，知道了。然后中间不带任何感情，我就想起了这个乾隆批奏折经常上面画一个圈，然后转头呢，当时把我痛骂一顿那个伪中层，然后嘚瑟兮兮的给我上面那个总监看大老板和他的聊天记录。然后大老板是这么跟他说的，说，然后小子又惹事了吧，自己平了吧，你这种事我才懒得管。你就知道，就是找他的大老板反馈问题也是没有用的，然后这俩人穿一条裤子的。然后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的这个大老板呀，他离公司的高层越近，然后他和一线员工的利益反而越一致。所以呢，就你找他反馈时，但凡你觉得就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真的影响了整个公司的业务，然后影响了他自己的股票和期权的变现，他反而会特别欢迎的，希望能够听你向他反馈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处理也取决于 在职业的哪个阶段，如果是一个刚步入职场，然后自己业务能力还没有到特别强，还在一个学习期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需要再找一个更好的老板，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需要自己的老板成为自己业务的导师。但如果你已经是在一个职场稍微有一些经验，并且自己在某一块业务是很精专的程度，就可以想想怎么干掉老板。我们上次听友有一个线下的聚会，然后有一个朋友的分享让我们很受启发，大家都在说怎么找一个最厉害的老板，然后他就说我就找了一个没那么厉害的老板，因为我就是想把他干掉然后自己当老板。这也是一种思路。
那位同学的思路也很清晰啊，然后我也确实看到过走出这样职业发展道路的人，然后也有这样的人能够做到高层。但是呢，就如果你真的是用下课上的方式一直在往上走，你要担心就下一个老板不敢用你，因为就是他自己也是要谋生存的，他看见你觉得哇这人是个刺客，而且专门刺杀自己内部的领导，然后专门刺杀老板，就谁敢用你嘛。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像你说的就是核武器吧，就是不到那种特别极端的情况可能是比较难直接去使用。
刚才那种情况呢，最适用于比如说你是个 C 什么 O， 然后你刺杀就是 CEO， 你把它刺掉了，你上面就没有老板了。哎，这个东西成功了，收益很大，而且没有风险。
对，就到头了。然后我们再聊一下怎么在入职之前在选工作的时候就能选到一个好的老板，然后避免自己去一个伪中层下面干活。比如说在面试的时候，一般面试官也都会给候选人提问的机会，那怎么能问出一些好的问题，能识别出未来的老板是不是一个好老板？
其实呢，就真在面试时啊，然后我们要避免的是两种情况。第一个情况是你遇到了一个不好的老板你会挂，第二个情况呢，就你遇到了一个好老板但在不好的公司最后你也会挂。本质上就是分成两组的，一组呢你要看这个公司到底怎样管理，然后关于公司怎样管理，就是你就要识别一下说，哎，那这个公司他的这个大老板和他的这个机制是一个友好于伪中层生存的机制，还是一个伪中层根本活不下去的机制。一般情况下我会问这么几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会问说，哎，你们公司整个的目标是怎么定的，最后是怎么考评的。我就遇到过这么一种情况，然后他说就这个目标是大老板拍的，然后大老板拍目标没问题啊，然后这个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很常见。但是呢，目标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就怎么解释，然后是我自己往上报的。你一听这个你就发现这就坏了，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解释空间太大，那这个公司伪中层是很容易生存的。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这个目标怎么定，一定是从上到下定，一定是独立第三方考核，有独立的裁判员，那么所有人都被客观的业务结果能够卡一下，伪中层的生存空间就会少很多。第二个呢，你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叫做，就这个公司大老板和更往上的那个领导，他在一线员工面前到底存在不存在，出现不出现。比如说公司有没有全体员工的见面会呀，然后高管有没有这种就开放的这种论坛呀，公司里然后有没有这种匿名的聊天室啊，然后就是有没有这种就穿透一层或者两层的弯弯弯呀，然后如果我有问题我找 HR 反馈还是找这个大老板反馈。你把这些问题问完，然后如果目标也是客观的，公司也确实有穿透好几层甚至与大老板直接沟通的机会的，这种公司基本上伪中层生存不下去。第二个呢，你还要保证啊，就是在好的公司里面你遇到的这个管理者本身是一个好的管理者。通常我们说好的管理者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你可以反过来问这个管理者，就是他问你的那个问题，通常管理者会问你什么问题呢，叫做说，哎，你把你过去就你干的最好的业务成果，你可以反问他说，哎，你过去最好的业务成果是啥，你发现我靠这人介绍不出来，没啥业务成果，不好意思，尽早远离他。但是你发现就是如果真的这人啊，他是一个业务能力很牛逼然后实干上去的，他自己讲起来保证比他面试你花的时间还久，他会控制不住自己进入那个吹牛逼的状态，说我这个也干过那个也干过，你看这个我干成了行业第一，然后那个我干成了翻倍。然后这种时候呢，就是你遇到的然后这个人他是伪中层的概率就会小了很多，因为他有这个业务实际打底。第二个呢，就是你还要问他的叫做说，你看所有的这个伪中层啊，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个前提，叫做他特别怕就是公司有不利于他的信息向上传递上去。所以通常所有的伪中层呢，他的下面都会形成一个稳固的小圈子。比如说你发现说，哎，这个人他自己要向上汇报，然后他向上汇报呢可能讲了一套漂亮的假话，但是他下面的团队不和他一条心，别人一听他讲假话马上有一个叛徒出现把他那个假话戳穿了，直接向上告状，这个伪中层也生存不下去。所以呢，就是你会注意到所有的这个伪中层啊， 他一定他下面的团队都是跟他好多年的自己人，然后这帮人的利益绑定极为牢固，然后到一个公司坑一个公司。所以呢，就是你还可以问的一个问题叫做说，哎，领导，就是你现在这个团队中间，就你的简一层都是什么构成？你发现有好多的人，他的那个简一层呢，就是全都是跟他好多年的老同事，这样的人躲他远一点。既然你是新来的，那些人跟他跟了好多年的时间，那所有的事儿，如果需要有人记天时，肯定记你嘛，他不会伤害自己的老部下的。我就遇到过，就是有我的那个某一个同事，他又跳槽到某一个公司，他本来也是小厂出身，然后工作经验也不丰富，然后眼看呢拿到了一个大厂，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 offer。后来呢，我们一看就发现说，哦，原来那个大厂有这么几个制度。然后第一个制度呢，叫做说，就是12月份时啊，然后假设我在年初给你这个部门，然后批了20个 HC， 就是 headcount， 你有20个人头。到12月份时呢，我一看，哎，你只招满了18个，不好意思，明年所有的 HC 减2，因为他发现你只有18个人，你不用20个人，你的工作也能完成。所以就这个大厂的任何一个部门呢，它都会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叫做说，我尽可能在年底之前，然后我把我的那个 HC 无论如何我要凑满掉，这样我才能保住我第二年的资源。碰巧那个部门呢有21个 HC， 现在只有20个人，然后差他一个他就去了。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大厂然后还有第二个制度就很满分，叫做说每年在年初时的这个考核，然后这个部门必须要有固定的271，要杀两个人祭天。然后于是他完美的在年底冲了一下数，然后又完美的在 Q1 绩效考评时拿了那个271中间的1，然后背锅走人，然后自己赌进的这个目标也没有完成，就完全被大厂涮了一波。你发现就这种时候就很悲剧。然后他后来他就和我说他盘了一下，就这个部门呢，就是所有271中间得2的那些人全都是那个大老板的自己人。那你说就这个问题你在面试时你稍微问他一下多好嘛。所以通常情况下你要想识别伪中层呢，反正我的建议是你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叫做，领导，你下面的这个团队然后此刻都有哪几种不同的来源。最健康的一个部门啊，叫做有多个来源且有一部分的老员工。你发现就是老员工和公司的这个绑定关系一定是更牢固的嘛。如果真是空降一个管理者，这个管理者不地道，老员工们是不会饶他的，直接找大老板告状去的，然后有可能把这个人顶走了，然后自己才能上嘛。然后他这个团队连老员工都能留下去，然后且会有一两个老员工真还在干核心的位置，那这个人一定是靠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和战略理解能力，然后自己站住了中层的那个位置的。
嗯，挺好的，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建议。我还听到过一些实践吧，就是在公司内部用工具的一些做法，就比如说拓布化，花姐在我们节目上也分享过，得到的周报是上级给下属写的，他觉得通过让这些中层给下属写周报，然后去看他们的周报，也能判别出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尽了管理的职责，然后他的业务能力是怎么样的，这个也可能是治理伪中层的一种方式吧，它也是一种信息的穿透。
我觉得上级给下级写周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制度发明，因为就从逻辑上来讲啊，其实一线员工和大老板的利益通常是最一致的，大老板因为公司好才是他好嘛，所以大老板一定是最想公司好的。然后一线员工呢，他不一定希望公司好啊，但他一定希望自己的事儿好，自己的事儿牛逼，将来有了战绩然后累积了经验，自己才可能上去嘛。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一心做事儿的人，你要记住大老板一定是站在你这一侧的，反而是中层欺上瞒下呀，然后争夺功劳啊，这种空间才会出现。所以如果我们说让这个所有的中层既有向上的回报也有向下的回报，他欺上瞒下的空间就会少特别多。
对，我觉得咱们刚才聊了很多这个处理伪中层的办法，其实如果抽象总结一下，大概都是打破信息壁垒，然后促进信息在组织里的流动。
是的，因为所有的企业呢，特别是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这种现代的企业啊，产品啊，运营啊，然后乃至于销售啊，客服啊，你其实都有一定的决策的职责。然后但凡是决策，你就会发现就解释的空间就出现了，因为我做的这个事儿，这事儿到底好还是不好，那如果信息不能够充分透明的传递，那解释的空间不就很大吗？那这个时候谁会解释，谁就能够获取到更大的利益，伪中层就出现了。然后但凡是决策呢，如果你想上下一致，那么上面的人需要知道一线发生了什么，用户到底要什么，下面的人呢也需要知道就整个公司到底要什么，鼓励什么，不鼓励什么。所以当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组织内部决策者的数量空前绝后的这么众多时，那么信息的上下传递是解决绝大多数管理问题最关键的步骤之一。
对，我觉得飞书其实代表了信息在组织里流动的一种方式，它能够打破我们刚才聊到的很多的信息壁垒，不管是通过文档还是 OKR 还是群还是360绩效妙计等等，其实是能够让这个信息更透明，然后让领导能更多的看到一线的声音，让一线的员工也能有机会去知道老板在想什么。
是的，而且呢，就是因为飞书有这样的能量，我也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大量的一线员工喜欢它，但是很多不太行的老板不喜欢它，是因为你一旦信息流通起来之后呢，会带来几个副产品。第一个叫做，就原先好多老板是把自己藏在办公室里的，然后我自己还遇到过就那种极端的老板，就现在都已经2022年了，然后他说下属向他汇报工作室，然后把那个邮件打印出来，然后封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塞到他的门缝下里，他第二天然后画圈批复之后，然后再把那个邮件推出来。就我觉得这个老板大概率是个社恐啊，就你看好多老板背后的这个行为，就这样的老板还不在少数。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公司的战略经受不起质疑，很多公司管理者的决策他害怕团队的质疑和挑战，那飞书一下子就你让信息上下之间变得更透明了，那不是有更多的人可能向老板可能向公司的战略发起质疑吗？更多人可能会反馈组织的问题，这种反馈呢，从长期来看对组织一定是好事儿，因为它总比就我们看到这个柴火底下压着火，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山火，把整个山林全都烧毁了强。
对，那最后东西有没有什么想给大家推荐的书？
我特别推荐那个张维迎老师的《经济学原理》，应该是《经济学原理》吧，就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然后他写的那个经济学的入门读物。因为最后呢，我会发现就是，我们说现实世界再复杂，但是说到最后，然后每一个人在工作时都是为那份钱和未来的钱，然后为自己当下的工资和未来的职业发展带来的工资的那个增加负责的嘛。所以呢，就是经济学加上心理学能解决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大量的问题。但是呢，确实就是对绝大多数的同学来讲，把这个经济学直接对应到现实生活，中间是有一个这个巨大的鸿沟在的，它可能没有那么直观，没有那么好应用。然后如果说要想解决具体的工作问题呢，我很推荐现在的那个亚马逊逆向工作法，因为那本书里面给出了确实很多我们今天看到的先进组织都在用的工作方法，他们走过的很多弯路呢，毕竟人家的时间更悠久，一定比我们走过的弯路更多，他们把一个组织合理的样子就是推演到了一个更靠后的形态。
嗯，这本书我也特别推荐，就它里面讲了挺多亚马逊内部的工作方式，比如说六页纸的会议啊，比如说那个 Bar Raiser 的那个招聘的项目啊等等，我觉得特别特别有启发。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这个关于伪中层的干货，希望大家有一些收获吧。然后感谢东琪今天的时间，我们先聊到这儿。
也感谢 Zara 的邀请。
拜拜。
拜拜。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